啊，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感谢主，啊，有机会在主日讲台啊服侍。啊，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记载的主耶稣关于撒种的比喻。我分享的题目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有天父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在主日将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这个直播的形式，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一同的来敬拜你，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愿你保守你各处守望儿女的聚会，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亲自的来看顾，来带领我们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都能够达到主你的宝座前。也愿主来使用今天的讲道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蒙主你的祝福，蒙主你的开启。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君王，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宣告天国近了的福音。那么大体而言，马太福音第一章到十章呢，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家谱、降生、言行教导、神迹奇事等等，来显明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和天国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和施工的开展已经临到这个世界。那么第十一到十二章呢，主要是讲各方对耶稣言行与施工的回应包括疑惑、冷漠、无动于衷、敌对、担忧或者说干涉。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呢？马太接下来记载的有关天国的八个比喻，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听众自身的意愿也有天国自身的特点。那么在这八个比喻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比喻，也就是撒种的比喻。马可和路加都记载了这个比喻，而且马可还记载主耶稣说理解领悟这个比喻是理解领悟其他比喻的前提正如马可福音说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么既然撒种的比喻如此重要下面我们就具体来分享这个比喻的经文。我分享的题目出自这段经文的第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主要是从以听为切入点，分四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就是听见撒种的比喻。第二，听见与启示的关系。第三，四种不同的听见。最后呢有三点应用。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听见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记载撒种的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听这个字出现了16次，可见听就是马太非常强调听。那么根据原文，主耶稣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他是以看哪这个词来开启这个比喻的讲论的，意思就是提醒听众要注意留心接下来主耶稣要讲的话我们的和合本并没有把看哪这个词翻译出来吕正中译本和思高本分别翻译作看哪看就是把这个动作提醒的动作翻出来了。那么马可记载讲论这个比喻之前呢，主耶稣说你们听哪，原文是你们听哪看哪，就是催促和提醒的程度更为强烈。那么据学者统计，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的听这个词至少有八种含义分别是听见声音、听懂某种语言、明白或者理解意义、承认、 觉察、留意、同意或相信所说的，最后一种呢，就是你听了之后你以顺服来回应。那么旧约以色列人耳熟能详的诫命，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基督教教育大宪章的这段经文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无论是先知奉耶和华的命教训以色列人，还是新约时代主耶稣和门徒的教导事工，其实都要求听众要来听。甚至我们得救与否，就是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就是世人得救与否，也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听到神的话。正如罗马书10:17所说，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所要求的对他所发信息的听见，真正且完全的听见，不是听而不闻，而是听见之后明白理解消化，最重要的是谨守遵行顺服神的话。我们中文听这个字的繁体字它包括耳朵、眼睛和心，心脏、心灵的这个心，似乎也蕴含古人对听的理解，就是听见后心里要明白，从心里去接受去服从。我们可以把撒种的这个比喻看作耶稣对自己教导事工所产生不同回应的某种描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显明主耶稣对真正的完全的听见的一种期待。那么这个比喻发生的地点很可能是在靠近加百农的加利利海边，时间呢就是紧接法利赛人污蔑耶稣靠鬼王赶鬼，耶稣拒绝家人干涉教训众人的同一天。就在这一天呢，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继续教训聚集在他周围的群众。我们可以设想，这些人群当中各样的人都有，有像过去一样患病寻求医治的人，希望跟随耶稣的人，也有施洗约翰的门徒，或者还有追着耶稣就是要看行神迹以此为满足的人，当然还有敌视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甚至可能也有主耶稣的家人。因为人群很多，为了免于拥挤，耶稣呢不得不坐上船坐下。这条船很可能就是西门彼得的船。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以渔船为讲台，对岸上的群众用比喻讲道。主耶稣公开侍奉以来所传讲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是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13，这里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当然了，也不是唯一一次用比喻来讲论天国，此前，对门徒的登山宝训，后面呢，就是门徒问天国谁为大的，这个教训，以及进入耶路撒冷后对祭司长和民间长老质问权柄的回应，对门徒询问基督再临比喻的这样一个讲论。其实主耶稣都使用过比喻，只是呢这一次以撒种的比喻为开头的这一系列比喻的集中讲论对象呢是群众。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比喻呢？其实比喻这个词在希腊文有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呢一部分呢就是旁边或者并排，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抛掷的这个意思，合起来呢就是故事和真理并排并列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呢来说明真理。现代汉语词典对比喻的解释是一种修辞方式，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打比方，想要说明某一项事物，以便表达得更加生动鲜明。换句话说呢，比喻就是以比喻词，用具体解释抽象，用熟悉解释陌生，简单来解释复杂， 让人们容易明白，印象深刻。但听众能够看到故事与他们本身的处境有相似之处的时候，就会受到刺激，然后呢引发思考。我们在这里不对比喻做分类哈，也不对它的功用进一步的展开，我们只想就主耶稣使用比喻作为一种教导方式呢指出三点。第一呢，就是比喻中的故事或者场景肯定是听众至少是当时大部分听众非常熟悉的，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们从熟悉的事物内推到不熟悉的事的属灵事物并做出回应。第二呢，比喻和预言不同，传递的信息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属灵重点，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在所有细节上下功夫，试图找到所有细节的属灵含义。第三呢，就是使用比喻不是为了单纯隐藏真理，叫人听不明白恰恰相反，隐藏最终是为了显明。甚至主耶稣使用比喻教训人，本身就是为了将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而且预设听众至少是大多数现场的听众都有能力听。事实上，抵挡主耶稣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听懂了主耶稣所讲的就是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好，下面我们对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所说的这个场景我们做一些解释。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大部分的百姓都是乡野农夫，加利利地区的人口呢大多数也都是农人。那么农夫撒种对可以说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呢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一种生活场景。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农业状况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就是横穿田地的这个田埂会将农田分隔开来而且在耕种的时候呢，很可能的情况就是种子在这个地还没有耕过去之前，没有耕过去之前呢就已经撒下去了而且巴勒斯坦的很多土地上呢只是一层薄薄的土层覆盖在岩石上，地里的荆棘没有被拔出来很可能是刚刚砍过或者烧过，但是呢根还留着农人呢很可能就是在田间一边撒种一边走结果种子呢就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壤情况中，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呢就是种子落在路边，也就是田埂上被飞鸟吃尽了。第二种呢就是落在土浅石头地，在日光照射下呢岩石的温度升高，那么覆盖在石头上的这个土层的温度也随之升高，所以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快就会生根发会这个发芽，但是呢由于土层很浅水分呢蒸发快，那么发芽的种子呢它没有办法从这个浅土中获得水分，日光照射之下呢很快就因水分不足而枯萎。第三种呢是落在荆棘里，那么荆棘拼命的吸收养分水分阳光长得又多又快，结果呢挤在了种子当吸收的养分遮蔽阳光，于是种子就被窒息。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有阳光有水分，结果就结实。当然呢结实的情况也各有不同，有100倍的，有60倍的，30倍的。好，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主耶稣增加了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曾出现在耶稣面向众人就是对施洗约翰的评论中，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赛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还特别出现在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结尾，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说这节经文基本上出现在主耶稣向众人和教会发出教训和警戒之后。那么这节经文中的有耳 不是指我们生理上的耳朵，而是象征的是能够理解接受真理的心思和意愿。应当听呢，指的是不但要听见，而且要用心思考，领会其中的含义，并以行动来回应。杜家还增加了一个细节，就是主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之后，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以说这句话是主耶稣对听众的呼吁希望听众能用心听这个比喻，领会其中的含义，并付出行动。但这句话也说明有些人并没有耳，也就是没有听的心思和意愿，即便听了这个比喻也没有感觉，不愿意思考，左耳进右耳出，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于是在听众中，围绕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区分成两个群体，就是有耳且听的门徒和无耳拒绝听的人。后者呢，就是包括敌对主耶稣的法利赛人和看见耶稣所行神迹依然不悔改的人。我们不知道其他人听完这个比喻有何反应三卷福音书呢记载的都是反而都是记载了门徒的反应。马可记载的是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马太和路加呢记载的是门徒，也就是说在这些听众当中，其实只有跟随耶稣和做主门徒的人才是有耳的，因为他们希望进一步领会和理解撒种比喻他们希望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撒种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有这样一个进一步寻求的这样一个意愿。这个就是门徒的特点，爱慕主的话，他们承认自己的面对主所讲的道，他们承认自己的愚拙，不明白主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也不理解这个比喻背后所要传达的属灵含义。于是他们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来问主耶稣，因此也得到了问题的答案。所以正像马太福音记载的一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耶稣的应许到今天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属灵资源远比过去丰富，问题是我们对神的话可能缺乏兴趣，我们日常的读经也可能类似于完成任务交差，也没有意愿去进一步思考和追问一些属灵问题因为我们的眼目和时间被太多无关紧要的信息填满了。那么主耶稣对门徒的回答呢分为两步，第一步呢就是回应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第二呢就是解释撒种的比喻。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呢？其实主耶稣的回答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就是天国的奥秘或者说启示的特点。第二呢是比喻的审判和保护的功用。第三就是涉及到门徒所得到的福分的这样一个应许。我们可以把后面两个要点看作是对第一个要点的应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天国奥秘的特点。这里的奥秘与异教的神秘宗教没有关系。从旧约犹太文化的背景来看，主要是指神的计划或者命令，通常是用模糊的措辞传达给被选定的人，往往与末后的事情有关。比如说更多前书所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没有神的亲自启示，人凭自己的理性不能理解奥秘。更多前书也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天国就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和使命已经进入这个世界，天国的奥秘也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众人，显明他就是犹太百姓期待的弥赛亚，只是 这样的弥赛亚不是他们长久期待的可以带领他们武力推翻罗马帝国的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天国其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赶鬼显示出了他的全能，这样的全能临到众人，但是呢还不完全，要等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得以完全。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拯救世人，像旧约先知一样呼吁民众悔改顺服真道，在耶稣基督身上正是将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句话不是说耶稣偏袒门徒不让门徒之外的其他人知道天国的奥秘。其实天国的福音或者奥秘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教会，是向这个世界无差别的传扬开来，只是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问题不在福音，而在人们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当然呢，这不是说门徒比其他人有何可取之处，他们能够知道天国的奥秘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和恩典。不过撒种的比喻重点不在拣选，而在人的回应。那些有耳可听的且选择听的人，也就是领受上帝启示天国福音的人，对天国和上帝的认识多而又多，丰富满足。而那些拒绝启示的人，仅凭对律法比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神的模糊认识持守律法，不但不能认识天国和弥赛亚，而且他们仅有的对天国的认知对自身也没有任何益处。这条属灵定律也曾出现在马太福音后面暗财受托的比喻中，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这个比喻中，神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才干有不同的托付，并且根据个人的回应做出不同的审判。马太效应不是写明神不公平，重点是在于人们积极或消极的回应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说门徒从听见比喻到询问比喻进一步得知天国的奥秘，那么对于那些拒绝听见的人们，或者说用马太的记载来说，他们对他们来说呢，比喻其实含有审判和保护的双重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这些人对主耶稣的教训和行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又不明白。他们面对主耶稣在各城各乡所行的异能、赶鬼和责备，已经打定了主意，绝不悔改，绝不接受，绝不顺服。所以呢，主耶稣就引用了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来描述这些人的生命状态其中呢，吕正中译本第14节就刻画出拒绝先知信息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是你们要听了又听却绝不领悟，要看了又看却绝不看见。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奉耶和华的命向以色列人传讲悔改的信息，都引用过以赛亚的这节经文，称他们是愚昧无知的百姓，悖逆之家。使徒保罗在罗马的寓所向犹太人传福音，面对不信者，保罗也引用以赛亚的这段话这说明历世历代直到今天福音所到之处，有接受的也有拒绝的，我们会发现总有人硬着心。于是呢，救恩就从犹太人临到了外邦人有句话说，你永远叫不醒假装睡的人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在这群人身上。主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作为预言的应验也扮演着先知的角色就是将当前拒绝福音的人群与当时以赛亚所处的那个时代悖逆的百姓相提并论。以赛亚书1到5章不断重复的信息就是以色列悖逆神，拒绝悔改，然后神审判众民，中间呢加入幕后的和平重建和复兴， 第六章呢，就是神呼召以赛亚，让他向百姓宣讲审判的信息，其实是强调一到五章的审判必然临到，审判不可避免。所以六章十节啊，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十节，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不悔改的责任要归咎于神。事实上，以色列人已经决定死不悔改，面对先知的信息绝不接受，绝不顺服。神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至多是任凭，而且审判是注定的，以色列人因为悖逆必定被掳。那么难道是神不愿意以色列人悔改得救吗？如何来理解这里的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马可在引用以赛亚书六章十五节的时候呢，保留了恐怕这个词，恐怕这个词呢也被翻译作免得。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神害怕以色列人悔改归正，不愿意医治他们，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想，因为，如果神真的不愿意以色列人悔改，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多次派，包括以赛亚在内的先知传讲悔改的道理呢？如果这里是在谈双重预定，就是假设神预定有些人，始终硬着心，最终要灭亡，那么主耶稣宣讲天国福音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其实不是上帝，不是上帝恐怕，不是上帝害怕，而是决心悖逆的以色列人硬着心敌对主耶稣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害怕悔改，决定，悖逆的以色列，他们害怕失去淫乱的宗教生活和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敌对主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害怕领受主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和天国福音的信息就会失去领袖的地位、权势和利益。所以他们，其实马可是用外人这个词来称呼拒绝听见神国道理的这些人，就是他们面对神的启示选择无动于衷，充耳不闻，不理不睬，结果呢就失去了我们说的这个圈内人的身份，就是他们就与天国无分。福音其实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但是人们对福音的接受与否就构成了圈内人或者说门徒与外人的分别。跟随耶稣与主耶稣有亲密关系，不是基于人们外在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性别、社会地位、道德学识、聪明才干，因为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个应许同样也可以应用于今天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那么对待这些铁金的心拒绝福音的人，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不直接宣布审判，反而要用比喻讲论呢？其实正显出主耶稣对他们的怜悯。我们，假设，主耶稣以审判者的权柄，出现在众人面前，在讲道的时候直接宣告，凡是接受我的，相信我的，接受福音的就能得救，拒绝的就沉沦，那么所有的人必须，马上做出接受或者拒绝的生死选择。那么做出选择拒绝的罪人将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或者说他们出于一时的恐惧或者外在压力，而不是由衷的对福音的接受，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心其实也不是得救的真信心。换另外一个角度，主耶稣在地上开展教导时采取断然直接的宣告方式，其实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说前面马太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会堂治好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直接宣告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结果呢就让主张安息日不可治病的法利赛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被逼到了死角，于是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我们 看到比喻对于真理的宣讲而言就好像是一个保护膜，它让罪人避免在没有预备好的情况下突然就直接出现在真理面前。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罪人要么被定罪，要么就恼羞成怒继续犯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用比喻讲论天国的奥秘，对于拒绝福音的人来说不仅是审判，更是一种保护，显明主耶稣对罪人的忍耐与怜悯。好，第三，天国门徒的福分。天国的福音奥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但是奥秘启示的多少以及人们对启示领受的多少，则取决于人们回应的程度。主耶稣对听众的要求是逐渐加深的，先是说你们听啊，唤起人们的注意力，然后鼓励人们超越字句的表面，深入聆听，留心思考，体会并积极的回应。当人们把自己与主耶稣连接起来，回应比喻的信息，寻求进一步的理解，就会得到有关天国更进一步的启示，所以耶稣说门徒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和听见了。这不单单是因为主耶稣作为旧约应许的弥赛亚，如今将天父的旨意写明出来，那么这是从前的先知和义人想看却没有看见的，想听却没有听见的。其实更重要的是门徒以积极的心态听见和回应比喻的信息，结果呢就被赐予更多的启示和属灵的福分，同样今天跟随基督的门徒也领受了同样的福分。然而我们对神认识的深与浅，属灵生命的丰富与否，与我们对神话语的听见品质息息相关。没有信心中的领受和顺服，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启示和亮光。在门徒的要求下，主耶稣向他们解释了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路加记载，主耶稣解释种子就是神的道。三卷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对撒种比喻的解释都把重点放在听众对神的道聆听的状况。这种状况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呢，就是没有结实的听；第二，有不同程度结实的听。那么有结实的听才是主耶稣期待和要求的真正的听见。那么没有结实的听呢，也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充耳不闻，就是听到不明白不理解。其实更可能的情况，不是说他，真的是，没有明白理解的能力，而是他不愿意去理解和思考所听的是什么。所以呢，即便听不明白，他也不会问，所听见的道没有在他的心田里发芽，也就是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就被飞鸟，也就是那恶者，夺走了。人们拒绝和抵挡福音，固然有存心悖逆和私欲的这个因素，但是你换个角度看，我们传福音和宣讲神的话，其实也会面临属灵征战，可以说这是一场发生在人心灵隐秘处的属灵征战，但是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第二呢，是听而无根，第二种情况就是听了道立刻表现欢喜领受，看起来确实体现出某种真实的宗教情感，一时之间呢也信誓旦旦宣称要做主的门徒，无论基督走到哪里自己也要跟随，但其实呢他们，对天国福音的理解往往是肤浅的，还不清楚跟随耶稣意味着要付出什么代价，也没有为进入天国会遭遇各种逼迫做好预备。可以说神的道没有在，他们的生命中扎根，他们与神之间也没有建立个人性的持久关系，结果一旦因为信仰受到逼迫遭遇患难，就立刻跌倒抛弃了信仰。我们在传福音或者 可以在一些 宣召、大会上看见很多人、看起来好像对福音很有热情、纷纷的、领受洗礼。起初看来呢，在教会小组或团契呢，服事也很热心，外显的火热生命也能够感染周围的人，但是他的信仰的真实、与否，其实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因为、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记载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三种情况呢，是人听得到，当下也领受，但是在信仰的、途中呢，就是在这条、信仰的生命历程当中呢，因为今生各种忧虑、钱财的迷惑、厌乐和私欲、被他们所胜过，神的道没有在他们的生命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内心还是外在都看不到信仰的果效。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你听到了、却、不专心，不是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耶稣，持守他所传讲的信息、这是第三种情况。那么以上这三种听见呢、对神的道虽然回应有所不同、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了，相同的都是不能结实，他们的信仰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神所要的唯一且真正的听见是最后一种结果时的听见，就是人不但听到明白理解，而且在信心中领受顺服，将神的道与自己的生命连接起来，或者说神的道在他的心田发芽、生根发芽，将他的生命整合进神的道。这种整合不是新与旧的拼接，而是旧有的生命被神的道整个更新。罪人在圣灵的运作中呢，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样式、这就是、所谓的信仰上的归信。然后就像葡萄枝在葡萄树上多结果子，这里的果实结实呢，可以理解为属灵生命的丰盛、对神和天国福音更丰富的和更深入的经历。即便是好土，由于对神的道在积极回应上程度不同，所以呢，结实也有不同，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太效应同样适用于门徒对属灵生命的追求，正如马可在撒种的比喻之后记载的另一个比喻所说，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我们总结一下，撒种的比喻、是对主耶稣传道事工所经历的不同遭遇的、描述。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回答了为什么人们对天国的福音会有如此消极的回应。撒种比喻的重点在于描述人们对天国道理或者说神的道有不同的回应。比喻的目的不在于隐藏，而是为了更好的显明，它是某种巧妙的修辞技巧，容易抓住听众的注意力，鼓励他们联系自己的处境，深入思考，明白领受、神的话，最终呢是要在信心当中去顺服，以行动来回应。而对于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主耶稣所传讲天国福音和启示的弥赛亚身份的人来说，撒种的比喻对他们来说是审判，也是某种怜悯。在这个比喻面前区分了圈内人，也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和门徒、和外人。这种区分关键在于人们选择如何听。主耶稣先是呼召众人来听，以比喻的讲论方式希望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后面呢鼓励他们要超越字面的、字句表面的意思，深度聆听明白和领受比喻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有耳可听的 就当听。于是有耳可听的因为进一步的寻求就得着更多的启示和看见，生命因此 啊，更为丰盛，而没有耳朵拒绝听的，面临的就是审判与沉沦。总之，如何听神的话，实在关乎人的生死命运。而整个比喻表明，主耶稣所期待唯一真正的听见，是在信心中领受神的道，并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的听见，这是能够结出果实的听见。好，最后我们从今天如何听神的话或者听神的道这个角度来分享三点应用，分别是一个要求或者挑战，一个提醒或者警告，以及最后一个鼓励或者应许。好，第一一个要求或者挑战就是上帝用话语创造 万有，同样主耶稣宣讲的天国呢，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借着赶鬼的全能，也是借着主耶稣的传道事工，借着他的话语进入这个世界。那么作为天国子民上帝儿女主耶稣门徒的我们其实真的应该活在神的道中，让神的话语 来进入我们的心田，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 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规范，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来结出来结实那么为此，第一步其实每日听神的话，读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今天听与读神的话其实碰到的两个挑战，第一就是没有时间听和读其实呢本质是没有意愿去听和读，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把注意力当作稀缺资源的时代，已经给我们的耳朵和眼睛提供了更为刺激及时满足的各种产品，我们忙于紧跟消费这些资讯，往往是在精疲力尽之后才打开圣经，此时呢对读经的体会当然是单调乏味，听到也没有任何吸引力。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不好好听不好好读，就是把圣经的话语仅仅当做知识，读过了完成今天的打卡任务，然后满意的打勾就放假了。或者我们在主日听到听过了知道了，但是也不用心的去思想所听得到与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关联总之呢，我们只满足于把圣经和神的话当做知识，对待它就像对待其他知识一样，满足于理性上的认知，甚至去批判圣经，而不是让圣经来规范挑战和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读经，这样的听到，离神对我们去听见的要求相差甚远如果你目前处在这样的生命状态，我建议你思想重新的思想何为天国子民的身份努力的放慢生活的节奏，尽量每天给自己的耳朵眼睛和心灵减负，留出一点空间，哪怕是读一小段神的话让一小段神的道，哪怕是圣经当中的几个字句能够抓住你抓住你的心相信这就是神当天给你的生命食粮。我相信只要坚持不久，你就会发现神的话比你过去紧追的那些资讯要真实得多，更能够满足你的心灵。因为主耶稣曾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二，就一个提醒或者警告，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或许不至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但能否虚心的接受呢能否不是为了听到读经而读经不是为了听到读经仅仅只是满足于此，而是说能够把听和读的这些信息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长久的顺服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我们自己需要省察的因为主耶稣所要求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听见，它其实是需要我们做出更加积极的主动的回应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听了就听了，读了就读了，而不能在生命当中 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这样的读经和听到可能没有多少价值我想这个也是撒种的比喻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或者警告最后呢是一个应许或者说鼓励，就是马太效应它也适用于对属灵事物的追求。我们越是在读经听道上愿意花时间下功夫明白体会，在信心中去领受并且做出回应，我们就会多得亮光，多蒙祝福，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生命就会多结果子。其实基督徒的生命不就是一个不断晋升的过程吗？越是追求越有得着就如地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你也不可能就停留在某个地方如果我们越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领受 从神来的祝福，不仅是我们自己得益蒙福，我们也神也会借着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这是神的应许，我想也是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征。好，最后我想以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盼望我们愿意留心真正聆听神的道，竭力追求认识他，在生命中结出丰富的果实。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带领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分享，你借着撒种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主你传道的事工，包括今天传福音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回应，哪怕是抵挡，哪怕是结不出果子的这样一个回应，其实主你早有预言，早已看见愿这样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在福音事工上、传道事工上服侍的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提醒因为这从古至今都是会有的，主啊，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比喻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的一个教训，主啊，愿主借着今天的这样一个经文，主啊，让我们来去来去反省我们日常是如何听主的道如何来读主的话语，我们是否只是表面的听，但是却不是深入的领会，也没有在行动上做出积极的回应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愿今天的信息能够让我们仔细的来省察自己，愿我们来追求那真正的那陶主喜悦的结果时的听见是在信心当中来顺服的以行动做出回应的那样的听见，因为这样的听见才是蒙福的听见才是主你所看重的，也是主你所喜悦的听见，愿我们在你话语的顺服上能够积极的操练，因此我们的生命就愈发的蒙福，我们就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更多的亮光，得到更多的启示，我们对主的认识多而又多，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也越发的丰盛。主啊，愿竭力追求认识你，竭力听主的话语行主的道，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常态，以此来写明主啊，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愿意来听主你的道，愿主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愿主也继续的赐福和看顾你自己的守望教会，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